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萨。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萨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好，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黄静姐妹。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闭目，开始向我们的神祈祷。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纪念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而所有普天下属你的儿女都放下手中的一切的劳碌，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我们为了瞻仰你的荣美，为要在这一个纷乱邪恶的世代，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从你的手中得到帮助，得到扶持，得到盼望，得到安慰，也借着这一个敬拜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你亲自而来的喂养和启示。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与过犯，因为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慈爱，过上圣洁成圣的生活。我们敬拜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施恩的手里，求你从始至终来带领着我们。愿宝惠是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做成那成圣的工作，使永生的神得着当得的荣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诗玲姐妹刚才为我们诵读了这一大段经文。我们借着这一段主题经文呢，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圣殿敬拜的预备。我们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呢，我们去回顾一下，因为这我们会经历着一个常常人会遇到的一个人生的经历，就是搬家或者是搬迁呢。像我们这些已经是住在德国人的人呢，我们就是属于就是移民了。那么许多人都会经历过，有一些家庭呢是会经历过好多次，有一些家庭呢可能一生都一直都待在原处，就是没有经历过搬家或者是搬迁。但是我们来看国内的一些趋势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家庭都会经历过搬家和搬迁。人们呢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人们会从农村呢搬到县城，然后县城的人呢就会搬到大城市，那大城市的人呢就会向往着北京上海， 或者是可以说南方的广州啊、深圳之类的，就是非常大的、非常繁华的城市，就是人们向往居住的。那么北京、上海人呢，一些就说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家庭呢，就考虑着要移民到发达国家，移民到美国啦，或者是欧洲这一边，瑞士了、德国了，这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很发达的一些国家呢，就是会在他们的考虑行列之内。许多人呢，他们都是会以舒适的生活，或者是很好的工作，能够对自己的事业很有发展，还有高的薪水，或者是为孩子的那个得着很好的教育，还有的话呢，科技是否发达，文明是否发达，或者是文化，比如说像那些艺术学家、艺术的人呢，他们就会以文化气氛很浓不浓厚，以他们为搬家或者是举家搬迁的一个目的。就说人们呢都会普遍有一种，我搬迁呢是人往高处走，就是一个成功的搬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目标吧，或者是一个目的和方向。可是我们刚才借着所读的经文呢，我们会看见有一群，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也会面临着一个举家搬迁。那么他们这个举家搬迁呢，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许多的人的搬迁目的是人往高处走这个目的。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还是水往低处流的这一个搬家。我们就借着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分享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敬拜人员的预备，敬拜人员的预备。那么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圣殿器皿的预备。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主题，就是敬拜的人他的预备，就说敬拜人的预备。我们从第一章的刚才所读的第五到第六节经文，我们就会看见呢，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器、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在这里呢，在经文当中有一个括弧，就是原文是还有一个另外一种记载，就是不是帮助他们，原文呢还有一种记载，就是坚固他们的手，而且另外呢还有献上甘心的礼物。我们来首先来看，就是这一些犹大和便雅悯提到这两个民族呢，几乎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他们的民族的组成部分。所以这里所针对的话呢，实际上回应上帝的呼召，借着上面的前面我们已经上个月我们已经分享过的经文，就是波斯王居鲁士他下的诏书，就是允许犹大和这些所有耶路撒冷的上帝的这些选民呢，可以上耶路撒冷去重建耶和华的圣殿。而在这里又再提到了这一群人呢，他们是被神激动他心。那么这个心呢，在原文当中是可以翻译成灵，就是这一群被上帝激动的人呢，他们的灵就被激动，然后内心是非常火热的，他们就要有一些动作，就是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就是他们一个很清晰的回应呼召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一群上帝的选民呢， 他们搬家不像我们今天的人搬家或者是移民，以这个人的角度来看的一个高薪水高，好工作，名牌学校，有好给孩子有好的文化教育的这个目的来搬家的。他们举家搬迁呢，是带着一个清晰的方向，也带着一个清晰的使命而行动起来的。那么这一个行动呢，也带出了他们是要把自己献上的。我们来看这个回应上帝的呼召，要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我们去体会一下当时的生活在巴比伦的上帝的选民，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回应的一些所遇到的障碍是什么？因为他们这一批人呢，已经在巴比伦被掳，已经在巴比伦生活了70年。那么70年，如果以人的角度来推算呢，可能就会有，应该是第三或者是第四代的以色列人了。就是这一些第三和第四代的以色列人呢，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他们所对耶路撒冷的了解从来都是从父辈的口中所口传下来的。可以说你叫这一批他们远离故乡远离家乡，而且是在巴比伦出生的，已经是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这一群移民呢，他们对于古老的遥远的家乡已经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说是那种思乡的情节。因为如果要是我们也来去问一下，就说比如说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孩子是在德国出生的，你去问一下他，你对中国对你妈妈的国家或者是对你爸爸的出生地有没有思乡的情节呢？我相信可能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生活和成长，他们出生一系列，他们甚至已经结婚成家，他们生下的孩子，他们这一系列整个过程，不管是出生还是成长，还有走向年迈的这整个过程呢，他们都是在巴比伦，他们已经远离他们远离耶路撒冷已经长达70年的时间。所以的话呢，当时如果让他们这些根本就没有什么思乡情结的第三第四代的以色列人回归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呢，我感受到，我个人的感受就是以我们人的常理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以说这一批选民呢，同样也是面临了亚伯拉罕蒙呼召之后，他要搬离吾尔，然后的话呢，然后他要去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他要搬到那里。他也从来没见过迦南地是怎么样的，他出生还有他成长的地方都不是在迦南，所以的话呢，你要他远离一个他不熟悉，你要他远离一个他很熟悉的生活环境，生活了一辈子的环境，然后要搬到一个他未知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也不了解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从人的角度来说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就是跨越一个你未知恐惧的一种障碍，你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的一种障碍，他们需要跨过去。而这一群人呢，我们来看，他首先要跨过去，首先是被上帝的灵所感动，然后的话呢，他们需要做出回应。而且回应呢，我们会看见一个很奇妙的这第五节他首先提到的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 这个还有祭司、利未人啊，先提到的是族长，那族长就是领袖了。当时的话已经是没有君王了，以色列国的君王也已经被掳了，也没有王位可以继承了，已经是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所以的话呢，那么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族长呢，就已经成为当时这些移民的领袖。而这些已经在巴比伦居住70年的上帝的选民呢，也已经听从了耶利米先知的劝告。耶利米先知在犹大国还没有亡国之前呢，还是西底家做王的时代呢，耶利米先知就写信哦，给第一批的巴比伦的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哎，被掳的事是很长久的，是必长久的，所以呢，你们要在巴比伦，要在当地要盖造房屋，还要住在其中，还要耕种种宅，种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这一些第一批被掳去的上帝的选民，可能当时他们的心态就是，哦，我被掳只是暂时的，我应该很快就回到，因着上帝保守的缘故，应该会很快的就会回到耶路撒冷。甚至当时还有假的先知，这些大祭司们也在发出假的预言。所以呢，那当真正的王国被掳了之后的话呢，这些上帝的选民就在巴比伦真的就听从了耶利米先知的劝慰，就是在当地，那么就盖造房屋，还有住在其中，还有开始种植耕种，还有吃其中所出的土产。因着这样子的话呢，这一些可以说先从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个族长呢，就是这些领袖，那么这些领袖呢，可以说生活在当地巴比伦已经是可以又是做领袖，那他们呢是属于一种家大业大，应该是说他们的房屋不是会很小的，因为这些领袖可以说所置办的田产啊，所置办的家产啊，应该是可以说是比普通人就更加的要丰厚的多。而且啊，另外还有呢，因为但以理这一些还有他的朋友，一些上帝的这些选民，他们在巴比伦王朝里面为官了，所以相信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艰难，但是生活时间久了之后，因着上帝的这些选民，就是但以理他们在朝中为官，所以相信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在这70年当中在巴比伦生活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说置办的就说生活的必须啦，家产啊，房屋啊，田园呢，这些应该都还是可以说是有很积累的，有相当的积累了，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积蓄了。所以他们要放弃哦，这时候他们要带头，这些族长，这些领袖，祭司长，利未人，他们要带头放弃他们在巴比伦的产业，能变卖的就变卖，然后就是要放弃他们原来所经营的这一些产业了，生意了，或者是各种的那一些田园了，他们都开始要放弃这一些东西，放弃这一些他们生活赖以生存了70年之久的这个房屋啊，什么一切之类的，全部都必能带走的可以带走，但是不能带走的你就必须得放弃或者是变卖。而且他们要回到的是他们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耶路撒冷，他们上到耶路撒冷。而在耶路撒冷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就是因为战火的掳掠，那么 就已经是被破败和荒废了70年之久。我们如果从到看到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已经是坍塌了，面积是非常大的，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很破败被荒废了70年的这一个城市。那么这一群人他们是要从一个生活安逸、经济稳定，而且当时来说巴比伦王朝可以是当时的中东地区可以说是非常繁华，科技啊、文化、教育啊，或者是物质丰富，各个方面可以说是耶路撒冷是没有办法跟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朝可以相媲美的。所以从物质经济的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一批选民呢，他们要越过一个障碍，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他们要放弃许多物质上的享受，他们要回到荒废70年之久的，他们要上到70年之久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是他们身上没有被上帝的灵的使命的催逼去呼召他们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以说这一群移民呢，可以他们很安逸的生活在巴比伦，直到他们老死，直到可以说是安度晚年，然后到最后去世。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很艰难的道路，因为上耶路撒冷呢，他们要面临的是什么？面临的就是这个一个高处和低处的一个选择，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也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哦，就是如果要是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现在要你从德国搬回到中国很破败很荒凉的一个已经是没有人居住的农村，然后你而且是举家搬迁，你可能首先想到我怎么可能去给我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将来呢？去面对一个未知的将来，一个破败的文化教育都没有着落的没有什么名牌学校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从北京，我们中国的北京上海，你搬到一个已经被荒废了很久的一个村庄，然后的话呢，那里已经是人烟稀少，没有什么人居住，杂草丛生。你觉得你如果要是面对这种搬迁，你会很怎么说呢？会很愧对自己的孩子，会很愧对自己的后代的，对吗？因为我们是从北京、上海那么繁华的，有名牌大学，有各种的那些物质丰富的享受，然后搬迁到一个很落后、很破败、荒废的地方。我觉得在我们人当中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这一群以色列的人呢，他们就越过了这种障碍。因为有一些历史学家就说，当时的话呢，不像我们今天下一道诏书，一打开电脑，一打开手机，电视，马上就可以接到啊，这个国家颁布了什么新的命令，马上你就会知道。但是要知道，当时居鲁士王下达的这个诏书呢，是不是那么。不是像今天那么发达的，那这个诏书呢，可能是通过快马加鞭就这么颁布下去的。那就说再加上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要聚集，要被上帝的灵去激动他的去激动他的灵，然后的话呢，他们要聚集，要商讨，然后一家子的话呢，也要加入在祷告仰望的行列当中。因为这个举家搬迁是 当时的话呢，可能是对于每一个以色列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和挣扎。那么这一个诏书颁布到他们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时间呢，一些历史学家就推算了，大概可能会前后从诏书下达到他们起步，要他们集体上耶路撒冷的这个时间，大概维持有相当于五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五年当中的话呢，365天一个五个365天，那么你都会面对着我搬还是不搬，我该搬了还是不搬啊，我看到我的家大业大怎么办。就像可能就是罗德他面对他的产业的时候，不也就吗，他不想离开索多玛呀，为什么，他所有的家产都在索多玛呀。那两个神的使者要说，哎，你们要快点走啊，那个罗德和他的妻子，他两个女儿，他们都不想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家业都在索多玛，所以他们迟迟不走。那这一群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一群上帝的选民呢，他们要面对的是五个365天，我搬还是不搬的这一个挣扎。但是我们看到第六节很奇妙的，就是，哎，他们四围的人会拿很多啊，会拿珍宝呀、财金子啊、银器啊、珍宝啊、牲畜来帮助他们。原文呢就是坚固他们的手啊，上帝呢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灵里面激动他们，交付他们使命，你一定要上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上帝而建造。那么同时呢，又是周围的人都你的周围、你的邻居、你的朋友都拿着他们平时都可能是很珍贵的这一些财物来帮助，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哎，你要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我要把我最好的这些我家里面的传的这一些珍宝，什么金子银子，我拿出来坚固你的手，坚固你回上耶路撒冷的手，坚固你建造耶和华殿的手。所以我就感受到他们不单只是他们接到上帝的这个呼召，他们要去完成这使命和托付，不单只是他们的灵被激动，还有周遭也为他们做了非常多的预备，来兼顾他们为上帝行事的手。所以我们从中也会借着这个经文，我们从中是否得到一些鼓励呢？而且当时的话呢，因着他们这样子的被掳在巴比伦，他们有一个流传至今的传统，这个传统呢就是在巴比伦被掳时期而形成的。这一个时期是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他们就是有了希伯来文抄写旧约和重要经典的传统。就是他们当中就有很多人，他们就开始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就开始大量的去抄写希伯来文的旧约，就是说希伯来文的旧约，他们还有重要的经典，他们就不断的在抄写。那抄写的话呢，他们也不断的在对着当时的这一些虽然出生在巴比伦，已经是第三、第四代的选民，他们就不断的去传讲，哎，我们所信的上帝他说过了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晓谕过摩西什么，那也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听的。所以我相信这一些要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殿的人，他们是可以说从出生开始 他们虽然出生在一个异教文化的巴比伦，可是呢，他们却因着有抄写旧约，有抄写重要经典的这一些希伯来经典的这一些传统，以至于他们每一天多多少少，他们都会从他们的父亲母亲的口中听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享誉过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所以的话呢，这一批虽然已经是第三第四代的移民，他们对于上帝的话语却并不陌生。他们没有像罗德的两个女儿一样，罗德的两个女儿也是生活在索多玛一个异教文化的环境，可是呢，这两个女儿呢，他们不晓得上帝说过什么，他们不晓得罗德所信的上帝说过什么。他们接受，这两个女儿接受的就是索多玛的这种邪恶的异教文化，以至于他们会为了父亲要有后裔，而以至于与他自己的父亲过了一种乱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异教文化可以对我们的后代是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哦，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生活在的这个周遭，也真的是有点点像索多玛、俄摩拉了。因为我们会看见呢，我们会看见，教会已经是很多的时候，就是似乎都是关起门来读圣经。对于社会的影响，对于政权的影响已经是微乎其微的，就说已经是没有很一个主导性的影响了。所以以至于呢，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已经慢慢的变成了索多玛俄摩拉的一个世界呢？我们看见可以说国家里面它就已经是允许什么呢？赞成随意的堕胎。那么赞成随意的堕胎呢，就会促使什么呢？就会促使未婚同居，未婚淫乱的事情越来越多。少男少女还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性的生活。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同性恋的国家合法化，妓女的合法化，甚至还有经文就在说，议员们都在讨论该不该向妓女收税。那么，如果妓女的合法化，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很像迦南地区的那个庙妓的合法化呢？就是当时在迦南的那些。庙妓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在人的眼中就是一个职业，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业。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甚至我还看见过，就是那个德国的法院居然会判决整容一个妇女，她要整容，整容了之后的话呢，就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医保不给报销，然后的就告医保，医保到最后就败诉了，就给他报销了。那么如果因着这样子的一种歪曲的一种异教文化，会不会使我们以后的孩子，我们的后代，什么时候如果你的儿子带着一个男人回来，然后说这是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丈夫， 然后你的女儿带着一个女人回来说，哎，这是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丈夫。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的这一个已经慢慢变成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一个异教文化当中啊，我们会看见今天国家合法化的许多的东西已经跟圣经相违背了，已经一点一点的在积攒上帝的愤怒了。我们有没有想过呢？而且我们今天我们把家庭的一个教育，我们慢慢的已经把这一个家庭的教育已经交给了国家，交给了学校。我们忽略了家庭的教育是以敬拜上帝的一种家庭教育为主。我们常常的是我们把孩子送去学校，我们却不管却不去想这个孩子在学校当中受到多少异教文化的教育。然后回到家里面，我们怎么样的去用上帝的话语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去影响我们的孩子，影响我们的后代。就像这一些虽然在巴比伦出生第三第四年的这一些以色列选民呢，他们却没有被这些异教文化影响得非常的深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归功于他们有这个抄写圣经教抄写神的话语的这一个传统承接了下来。所以在他们被掳7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他们真的是比任何的一个时间都开始去注重了上帝晓谕过摩西什么呢？那么今天这一些，今天我去关注我生活在这巴比伦的异教文化，我是否以遵行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而不要被这些异教文化所影响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很真的去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反省，来回想上帝的话语在我的家庭里面，我遵行上帝的旨意，在我的家庭教育里面，对我的孩子有否传承下去。而这一群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呢，这个上字在原文当中的字根就是献上，就是献祭，筑坛献祭的意思。所以当他们上去，他们不单只是把自己献上给上帝，他们也是举家把自己的孩子孙子也一同都献给上帝，他们愿意举家搬迁上耶路撒冷，他们是要把他们的后裔也献给上帝，成为敬拜上帝和侍奉上帝的一群人。所以从族长到祭司到利未人，他们都是如此的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去做这样的回应。所以今天今天的我们看见这个族，不管是族长还是国家的政权或者是国王，上帝赋予他权柄做首领，他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上帝的选民要回归到敬拜和侍奉上帝的这一个行列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去思考，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异教文化充斥的当下，这个手机被谷歌被推特被我们被手机很多的这些大科技公司在操控着，借着手机来占据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本该去听神的话语，我们本该是去遵行上帝的教导去过家庭的生活，与家人有更多 亲近和睦，在一起的时间，一个与神同行的时间，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可能是被今天的许多的高科技给占据去了。我们今天所面对到的许多的异教文化都会借着不断的比如说歌星或者是影星给着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后裔，甚至借着那一些许多的那一些游戏已经不断的在掳掠我们的后代，在这个异教文化的氛围这么浓烈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思考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的孩子，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还有多少的分量呢？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是否还有像但以理那样子，他也是在一个异教文化里面为官，然后受教育，但是当他回到家，他关起门，他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他就跪下来祷告。他终日许多的时间，他是去留意上帝说过什么，以至于他会留意到上帝会曾经借着耶利米先知预言70年之后以色列民要上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的圣殿。所以我们是像罗德和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那样子生活在这个异教文化当中，上帝的话语被这些异教文化一天一天的冲淡冲垮，以至于罗德的两个女儿完全的接受了这个索多玛邪恶的异教文化影响，以至于他们生出来的后代不蒙上帝的喜悦。但是我们在看但以理，他同样也像和这一群我们所读到的这一经文犹大和便雅悯的这一些上帝的选民，这些生活在巴比伦70年之久的这一些出生成长都在巴比伦的这些上帝的选民，他们和但以理一样，他们没有在这个异教文化当中，上帝的话语没有在他们的心中被冲淡，乃是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当诏书一下来的时候，当神的灵激动他们的时候，当他们面对5年的挣扎，我是要上耶路撒冷还是不上耶路撒冷，还有他们要面对4个月从巴比伦搬迁，举家老老少少举家搬迁上耶路撒冷，他们要面对4个月的长途跋涉，如果有驴驹的可以取驴驹，有马车有牛车的他们也可以搭乘，但是如果没有的他们就只有靠2只脚走路，而靠着2只脚走上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之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今天生活的在这个时代也是充满了一个邪恶的，一个充满了索多玛的异教的文化的时代，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是留下来的是房产呢，还是银行的存折呢？我们是注重这一些，或者是把我们自己的孩子送紧紧的，就是以送到名牌大学为教育的移民的目的呢？还是像这一群上帝的选民一样，不单自己要离开这个异教的文化， 在这个异教文化当中，我们以祷告与上帝的话语来坚固着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人。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孙子，借着家庭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借着对上帝话语的尊崇，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以家庭向上帝献祭，一起祷告，一起读神的话语，一同勉励，以对抗我们每一天多多少少所受到的异教文化的冲击呢？我们再来分享第二个重点，就是圣殿器皿的预备。因着上帝的灵激动居鲁士的灵，他就愿意归还相当可观的5400件圣殿的器皿。这完全的是出于上帝的保守。为什么？因为我们想想看，当在战争当中，当尼布甲尼撒王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圣殿的这些器皿5400件金子银子所打造而成的，可以说是当时，在当时的话呢，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这5400件圣殿的器皿却没有被这些士兵瓜分，而是这些器皿被完完整整的从巴比伦，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我们去思想，上帝居然在战火当中，他借着一个外邦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保存圣殿的器皿。我们从中是否可以看见，不管是任何的年代，和平战火纷飞，上帝都是掌管历史的主，他的旨意始终是围绕着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行事的。所以在经过了70年之久的话呢，这一些圣殿的器皿5400件就被如数的归还了，就被如数的归还到耶路撒冷。而我们来去看这一些圣殿的器皿，它的来历也是非常的不同寻常，是有着极大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借着历代志上的第28章11到19节，圣殿所采用的器皿是根据大卫领受天上圣殿的样式所造的。大卫他自己也是因为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这一些怎么样去建造这些器去打造这些器皿的这些样式，上帝感动大卫去按着上帝的启示去做的。所以大卫他也说这一切为圣殿的预备，这一切工作的样式啊，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所以大卫他很谦卑，他说就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上帝所在天上他的圣殿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的。但是的话呢，耶和华用手 画出来，就使大卫明白了。所以的话呢，所罗门，大卫和所罗门当时为第一圣殿所预备的一切的器皿摆放的样式，都是受到天上样式的启示，就是圣殿里面所有的一切是仿照着天上圣殿的样式。那么这也是凸显出了所有的圣殿，地上的圣殿的一切都是仿照着天上的圣殿的样式，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是说活出天地同步的敬拜，活出天地同步的敬拜。所以当第二圣殿即将要建造，借着这一批被掳的上帝的选民上耶路撒冷建造之前哦，圣殿还没有造之前，上帝就借着居鲁士王的手，把这一些5400件圣殿的器皿如数归还。所以我们就看到上帝也同样对即将要重建的第二圣殿也要活出天地同步敬拜的样式，上帝也同样赋予第二圣殿活出天地同步的敬拜。所以我们从中我们也看到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他没有让他的选民失望，而是借着这些跟巴比伦跟以色列人一同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上帝的选民呢，一同这些器皿跟这些被掳的人一同去。而我们要知道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是不可以随便给人使用的，是很至圣至荣的。那么而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就因着他们的父辈，他们自己，他们背弃上帝，离弃上帝，而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招来的刑罚。他们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可以说是就是他们在担当自己的罪。可是的话呢同样这些被掳去的这些圣殿的器皿呢，他们也跟这些被掳的人一同去到了，一同被搬到了，一同被掳到了巴比伦，而且是放在一个外邦神的庙里面去保存下来的。那么对于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是不是也有一个极好的一个盼望，就说这些被掳的人，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些被掳的人，他们活在一个被巴比伦人嘲笑、戏弄、羞辱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他们会想到，上帝的器皿，圣殿的器皿，也同样跟他们一同被羞辱，被放在外邦神的庙中保存。一个不是敬拜上帝的地方，敬拜外邦神的地方保存，也在同样跟他们受着羞辱。他们想到这些器皿，他们会想到上帝不是仅仅 停留在耶路撒冷的上帝，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慈爱也跟他们一同在他们的被掳之地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上帝要与这些被掳的子民，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被掳的人，他们一想到我所居住的地方，我被掳到的这个地方有圣殿的器皿也在这里，因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文化来说，他们的信仰文化，他们就是真的是把圣殿等同于上帝的，他是等同于耶和华他自己，所以他们上圣殿去朝见，就是朝见他们所敬拜的万军之耶和华。而在圣殿当中使用的这些器皿，至圣至荣的这些器皿，上帝却允许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我们在想一个极深的，给当时被掳的子民，他们虽然亲人在战火当中失去，朋友在战火当中丧命，可是他们想到这些圣殿的器皿，他们的心中仍然会温暖。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这个被掳之地仍然与他们同在，上帝的爱没有因为他们背弃神而收回。可是今天我们回想到我们今天活在的当下，是否也有点像是一个被掳的当下呢？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世纪性的这一场瘟疫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疫苗的时候，我们盼望有疫苗，有了疫苗之后，我们盼望病毒不要变异。但是我们发现疫苗开发和研制的速度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今天我们会看到已经有上亿的人被感染，然后因着被感染而死亡的人已经多达了250多万。我们活在这一个可以说是被瘟疫笼罩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也像当年的这些被掳的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上帝的选民呢？如果我们的当时他们的眼目仅仅的是停留在他们是过着一种被掳的奴隶，被羞辱，被折磨，亲人的去世，他们的眼目如果是仅仅的是停留在这一个，仅仅的是停留在这一个困境当中，那么他们走不出来，他们不会去热衷抄写上帝说过什么，而一直把这个抄写圣经的传统流传到今天。而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我们在这一个，在今天的这一个当下，我们被这个瘟疫笼罩的当下，我们非常的渴慕看见洪水之后鸽子能够叼回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可是我们至今今天，我们以我们的肉眼，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摘下口罩，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场瘟疫会停下来， 所以以至于我们有时候我们非常的沮丧，我们也非常的纠结，我到底是该打疫苗呢还是不该打疫苗，我不知道明年我是否还会活着。我们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于这一种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的这一种未知的恐惧当中，因此这一场瘟疫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么当时的这些上帝的选民，他们被掳，因着耶利米给他们一个非常确定的日期，70年，所以他们在这70年当中，他们一直靠着祷告，靠着像但以理一样努力靠着上帝的话语而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瘟疫笼罩的当下，我们活在这一个异教文化的冲刺冲击的当下，我们怎么样的去生活呢？我们能否从这一经文当中，我们有否看见，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瘟疫笼罩的当下，我们越是不想敬拜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大声的去诵读上帝说过什么。我今天我常常的会去抄写上帝的话语，我去用上帝的话语祷告。我在还没有听新闻之前，我每一天清晨起来，我先以祷告，以读上帝今天要对我说什么，而开始我这一整天活在瘟疫肆虐的当下，我们才会不会因着这一场瘟疫而不断的去焦虑。我常常在散步的时候，我常常就敬拜神上帝的时候，看到冬季的叶子枯干，但是我会想到上帝所造的春天就在前面。所以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祷告，支取上帝的应许，支取上帝的帮助。活在一个随时可以祷告，随时可以朝见神的当下，我们是否真心借着每一次的祷告，借着每一次读上帝的话语，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裔重新带回到以敬拜上帝和侍奉上帝的行列当中。不管这一场瘟疫肆虐多久，当它结束之后，我们能够留给我们的后代，就是在我们的心中重建祷告我们天父上帝的殿，就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们给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后代，经过这一场瘟疫之后，能够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敬拜的种子，继续的在这一个异教文化冲刺罪恶越来越满盈的这一个世代，我们因着重建在我们里面敬拜上帝的殿，而使上帝 能够在这一个当下，他的名仍然能够得着被尊崇，他的名仍然能够被得着高举，以至于敬拜的种子也因着我们的摆上，而不是熄灭，而是越来越扩散，越来越庞大的一个敬拜的队伍。其实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去读，这一批回应上帝的呼召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因着他们这不为数不多的这一群敬拜的种子生根发芽，使得我们今天不管你去到任何的国家，都会有耶稣基督名下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去播种、去保存、敬拜和侍奉上帝的一粒种子，能够在这一个异教文化还有瘟疫不知道什么停止、什么时候停止的这一个我们人所看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愿意去生根发芽，活出我们本该有的敬拜上帝的生活。好，我们一同祷告。永生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异教文化当中，我们生活在瘟疫肆虐的当下，可是我们借着这群被掳的子民，我们可以看见永生的神，你的爱、你的同在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借着我们随时的祷告，借着我们随时读你的话语，借着我们随时想起你的话语去纠正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主啊，我们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慈爱，你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盼望。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带领我们在这个敬拜你的日子的时间，我们谢谢圣灵，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是上帝同在一生的陪伴。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